表象是什么？及其在思维中的作用。表象是人脑在，在人们，表象是人们在头脑中出现的关于事物的形象。从认信息加工的角度来说，表象是事物的一种事实表征，这种表征具有鲜明的形象性。人的思维可不仅借助概念来进行，而且也可以借助表象来进行。从表象产生的主要感觉通道来说，可以划分为视觉表象、听觉表象、运动表象。根据表象创造程度的不同，可以分为知觉表象、记忆表象和想象表象。表象在思维中的不同作用有：一、表象为概念的形成提供了感性基础，并有利于对事物进行概括的认识。表象是认知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它既有直观性，又有概括性。从直观上来说，它接近于知觉；从概括性上来说，它接近于思维。表象离开了具体的事物，摆脱了感知觉的局限性，因而为概念的形成提供了奠定了感性的基础。另外，表象的形成还有利于对事物的进行概括。二、表象促进了事物的解决。表象促进问题的解决。小学低年级学生在解决数的运算问题时，很大程度上要有表象的参与。中学生在解决几何问题时，要依赖于表象的支持。成年人在利用概念进行抽象思维时，也需要具体的形象进行帮助，而在进行推理时，表象也有重要的作用。7.7题，前瞻记忆指的是什么？通常有哪些方法？前瞻记忆是相对回溯记忆提出的一种特殊的常识记忆，指的是记住将来某个恰当时间执行先前意向的行为，是指对预定的行为或事件或行为的记忆。比如说，要记住上下班路上、回家路上买一些邮票等。前瞻记忆和回溯记忆存在的差异，所以前瞻记忆的方法也有所不同。早期方法有这些，早期有关前瞻前瞻记忆的研究方法，具有浓厚的自然主义色彩，不同于传统的记忆，是要求被试完成一个问卷后，或者在问卷交回问卷需要交回的问卷上某处写上日期和时间，让被试保存记忆失败的日记，以及某一个特定的时间邮寄明信片或者打电话给实验者。进一步的技术还有模拟服药片，任务，让被试带一个盒子，每天定时，先合上的按钮，里面装置着自动记录的时间，或者让孩子们把冰鞋带到学校去，等等，这些方法都不能够严格的控制被试使用记忆策略，也不能控制，被试虽然记住了某个时间，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却不能履行等等，因此在方法学上是有缺陷的。新的记忆，70年代关于前瞻记忆的进行了很多尝试，90年代。Einstein 发展了一种前瞻记忆的实验室方法，一系列短时记忆任务。如果碰到了一个某一个特殊的单词，这是一种回溯型记忆。接着告知前瞻记忆任务，即完成一系列短时记忆后， 若碰到某一个特定的单词，就按下反应键。嗯，短时记忆任务开始执行前，要求被试先完成某一些干扰任务，以避免前瞻记忆任务保留在工作记忆中，并产生一定的遗忘。然后才执行嵌有规定把持的短时记忆，最后根据按下反应键的这个正确率估计前瞻记忆任务的执行情况。78题。建构主义是怎么样看待学习的？他们在教学中有什么样的应用？建构主义，更多的不是关于世界的本体存在，而是学习中新旧经验的交互作用。尽管这种建构主义的观点不同，但他们在价值观知识观、学习观和学生观方面有所共识。知识观，建构主义者强调，知识并不是对现实的准确描述，它只是一种假设、一种解释，并不是问题的最终答案。它并不能精确地概括世界的法则，需要针对具体的情境进行再创造。知识具有相对性、主观性、参考性和过程性等特点。学习观，建构主义认为学习不是由教师向学生我传递知识，而是学生建构自己知识的过程。学习不是个体主动建构意义的过程，这种建构是不能够可能由他人代替的。意义不是简单的由外部信息所决定的。学习者通过新旧知识冲突而引发的观念转变与结构重组。学生观，建构主义强调教学要把儿童现有的知识经验作为新经验的生长点，引导儿童从原有的知识经验中生长出新的知识经验。教学不是知识的传递，而是知识的处理和转换。教学不能无视学习者的已有知识经验，简单强硬的从外部对学习者实施知识的填灌，而应当把学习者的已有经验作为新的知识点成长点，引导学生从原有的知识经验中生长出新的知识经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重视个体已有经验在学习中的作用，提倡合作学习和小组学习，是当今学习理论的一场革命。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在实际应用中的应用有生长性学习、生成性学习，即在生成理解的过程中，学生的原有的认知结构与从环境中接受的信息相互作用，在此过程中，学习者主动选择注意信息，主动建构信息的意义，还有探究性学习。通过学习活动的中设置有意义的问题情境，学生不断的解决问题并发现问题，并通过跟进研究来持续的构建学者实施持进行持续性的知识构建。知下性学习，把学习者的最近发展区转化为现实的发展的可能的过程中，教师通过与学生共同完成某项文化活动，为学习者提供外部支持，帮助他们独自完成的任务。随着活动进行，逐渐减少外部支持， 让位于学生的独立活动，最后完全撤去脚手架。认知学徒制，知识经验较小的学习者在专家的指导下参加某种真实的活动，从而获得该活动的有关的知识技能。情景式教学，情景性教学，学习应该与情景化的活动结合起来。情景学习的主要特征有 A， 真实的任务情景，B， 情景化的过程 ，C， 真正的互动过程 ，D， 情景化的评价。第六个，抛锚性教学。抛锚性情景教学的主要意图是将学习活动与某种有意义的大情景联系在一起。锚指的是指含有某种问题任务的真实背景，其目的是在于使学习者在一个真实的完整的问题情境中产生学习需要，通过学习者主动学习，在知识的原有基础上尝试理解情景，在教师的引导和学习小组的互动中形成新的理解。抛锚策略试图创设新有趣真实的背景，以激励学习者的积极建构。79，简述心理测验的概念、因素和主要性质。心理测验实际上是对行为样本的客观和标准化的测验，包括了以下三个基本要素，分别是一行为样本，测验所要测量的行为领域的一个样本；二标准化，测验的实施。测验的编制、实施、计分和分式解释都需要依据一套系统的程序。客观测验的一系列评价指标，如题目的质量标准、测验的信度效度。心理测验相当于其他测验而言，其主要的性质是一间接性。测验选择的特质是从行为模式中推论而来的。二是相对性，每个测验的结果都是与所在的团体或大多数的行为或者某种人为的标准相较而言的。三是客观性，测验的标准化。81，注意有哪些类分类？研究注意有什么样的意义？注意是心理活动或意识对一定对象的指向或集中。注意具有指向性和集中性的特点。根据产生和保持注意时有无目的和意志努力的程度可以分不同，可以把注意分为不随意注意、随意注意和随意后注意。不随意注意是指，事先没有目的，也不需要意志努力的注意，它的引起和维持不是依靠意志努力，意志的努力，而是取决于刺激物本身的特质。因此，不随意注意是一种消极的、被动的注意，人的积极性水平较低。如我们正在教室内聚精会神的听讲，突然有一个人闯进来了，这时大家的视线就会不约而同的朝向他，并由此不由自主的引起了对他的注意。随意注意指的是有预定目的的需要一定意志努力的注意。当我们阅读一篇教育论文时，由于认识到学习这篇文章的意义，便会主动的将心理过程集中在这篇文章上的内容上，并积极的选择文章提供的 各种信息。当学习中遇到困难或者环境中出现种种干扰学习的因素时，我们需要意志的努力，使注意坚持在要学习的内容上。这种注意叫做随意注意，它是注意时的一种积极主动的过程。如果说动物也有不随意注意的话，那么只有人才有随意注意，因而在种系的发展上，随意注意出现的较晚。四，随意后注意是注意的一种特殊形式。从表征上看，它同既具有了不随意注意，和随意注意的某些特征，比如说它和自觉的目的，和自觉的目的和任务联系在一起。这方面它类似于随意注意，但是它又不需要意志的努力。在这方面它又类似于不随意注意。从发生的角度上来说，随意后注意是在随意注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此外，注意还可分为选择性注意、持续性注意和分配性注意。选择性注意是个体在同时呈现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刺激中选择一种进行注意，而忽略了另外的刺激。持续性注意是指注意在一定时间内保持在某一认识的客体或活动上，也叫注意的稳定性。分配性注意是个体在同一时间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刺激进行注意，或将注意分配在不同活动中。现在说一下注意的意义。注意的重要作用不仅体现在认识过程当中，也体现在各种行为过程的行为活动当中。在注意状态下，人们才能有效地监控自己的动作或行为，从而达到预定的目的，避免失误，顺利地完成相应的工作任务。注意保证了人对事物清晰的认识，更准确的反应和更可控有序的行为，使人们获得知识、掌握技能、完成各项智力操作和实际工作任务的重要心理条件。82，人们发现，随着现在电视上暴力和色彩的内容越来越多，青少年犯罪的比例也在不断的提高。请用心理学原理解释这一现象。这一现象可以用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来解释，即社会学习论。班杜拉认为，儿童是通过观察生活中人们行为来学习社会行为的，即是模仿他们生活中的人们的行为进行学习的。班杜拉强调认知对于学习行为的作用，对于认知行为的结合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班杜拉把学习观察学习分为注意、保持、复制和动机四个过程。社会学习理论是与犯罪学最为密切的行为理论。班杜拉认为，社会攻击和是与攻击是经过建模过程习得的。他认为是个人并不继承暴力倾向，但是遵循三个法则就能模仿这个倾向。班杜拉认为个人特别是儿童在观察他人时学会了攻击反应。他指出许多个人攻击会产生强化的作用。这些强化作用可以用公式化来公式化为减轻压力，获得经济补偿，获得他人的赞扬，或者建立自尊。那么他认为观察学习也可以叫做模仿或建模。在这一个过程中，当个体观察或模仿他人的学习行为时进行学习，观察者在看到暴力和色彩型的行为中就有四个过程，记忆、 注意、记忆、原动力、从业和动机。班杜拉相信电视是行为建模的渊源。他现在电视或电影以图像的形式来展现暴力行为，暴力被表述为可接受的行为，特别是未被惩罚的英雄。由于攻击行为是许多影片的显著特征，高度的接触媒体的儿童在模仿他们看到的攻击行为时，可能表现出相当高的敌意。虽然班杜拉这一个理论也有所不足，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包括电视在内的许多大众媒体，与青少年犯罪是有很大的相关的，需要引起社会的关注。